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哇，非常的高兴啊，咱们又有机会一起来研读哥林多前后书啊。
嗯，
那么在过去的两天，我们一直都在谈哥林多前书的一些背景啊，它的作者啊等等。哎，我们就发现不容易啊。
对，不容易，因为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呢，有很多经文可以帮我们去重组当时的背景啊。上一次我们看过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对不对？
嗯，对。
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而且呢他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前也写了一封信，另外呢哥林多教会呢也写了一封信给保罗。
嗯，
那么他之前写的那封信呢，我们圣经里面没有，只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里面提到。而哥林多教会写给保罗的那封信呢，我们也没有，
对，
只是在第七章第一节他提到。但是有使徒行传，我们上一次也提了，所以听众朋友把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六节再看一看，还有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八节再看一看呢，我们还能够知道保罗在哪里写了哥林多前书的一个推测。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这一方面的这个背景的考察。
我还记得呢，上回我们就谈到了保罗在以弗所就留了三年的时间，他从不同的方面听到了哥林多教会的消息哈，包括了格莱士家里的人呢，斯提凡和弗图拿都等等啊。今天我们就谈谈，哎，保罗听了这些消息之后，他做出了怎么样的一些的回应呢？那今天会继续看看。
在这个世代里，教会面对的问题非常多，有异端邪风的冲击，有纷争，有纪律的问题，也有跟婚姻、代职侍奉、吃祭偶像之物、灵恩、奉献等等有关的问题。希望透过哥林多书信，我们可以获得智慧，晓得怎样面对这些问题，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哥林多前后书研读。
好，小桃子刚才给我们提示了，已经保罗已经得到一些消息以后呢，他写了哥林多前书。他在哪里写呢？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八节。那么我会将十六章第八节跟第九节读给听众朋友听。
嗯，
然后我们再参考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六节呢，对背景呢就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然后我们还要读几节经文，我们尽量在这个真道分解呢多花时间看一看圣经经文。
对，
十六章第八节，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这里有重要的两点，第一点是地点呢，仍旧住在以弗所。
嗯，
我们可以推测使徒保罗在以弗所城写了哥林多前书。而且呢第二点呢，就是只等到一个时间，就是五旬节。
是，
那么这个是可以推测的。下面第九节他讲了一个理由，他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
嗯，
但是呢也有反对的人，这也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一个提醒。
对，
神给你顺利的门，但是呢也有反对，因此不要怕反对。
嗯，那么另外呢，使徒行传的二十章十六节呢也有记载哈，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西亚耽延，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诶，其实这段经文的记载呢就跟刚才呢哥林多前书的那个记载呢有这个吻合的地方了。
嗯，那有人就推测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后五十三年末期，或者是呢主后五十四年初。这个年代的推测呢大致上是这样。
嗯，
那下面呢有一点就是保罗有意到哥林多，他愿意到哥林多。这里呢我们要看几次几处经文呢，因为他讲了好几次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五节到九节，那么八九两节刚才读了。
嗯，
所以呢请陶丽明姐妹把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读一遍。 然后呢，我再读四章十九节。听众朋友要写笔记呢，请你再写一下十一章的三十四节，以及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六节呢，都提到保罗真的是很迫切，他有心要到哥林多去看一看。
对了，好，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五到九节是这么说的：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然后呢，又继续说了，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
然后呢，第四章十九节这么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所以他这里又提到，主若是许可的话呢，保罗愿意快到哥林多去，这是四章十九节。
然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四节是这么说的：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
这十一章三十四节提到保罗说我来的时候再安排，所以他真的是有意再到哥林多。那么最后再看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六节，一章十六节：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所以你看呢，至少呢有这四次呢，保罗讲到他有意到哥林多。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关切关心。尤其是在古代呢，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参考地图啊，从以弗所到哥林多不是很近的路程啊，
是啊，
要坐船的，要从亚洲到欧洲去。
那
但是保罗呢，他有心去帮助哥林多教会解决他们的问题。
是，而且呢在那个路上，在海上呢会发生很多的事情的哈，会面对危险。那保罗呢对于哥林多教会的那份爱呢，在这个地方呢就显了出来。那么在这个不久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呢保罗突然的第二次呢就到访哥林多的。那这个被称为是忧愁痛苦之旅啊。
对
啊，你可以看看哥林多后书的二章一节五节。
二章一节五节还有七章十二节。
对了，
这三处的经文也很重要，因为保罗呢是突然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教会的人呢没有心理准备之下呢他去了。那么在解经家当中呢就说这一段这个访问呢成为哥林多教会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成为忧愁痛苦之旅，讲到流泪伤心。二章一节跟五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好。那么二章一节跟五节呢是这么说的：一节，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五节是这么说的：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的太重了，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已经到了六节了哈。
对，那因为保罗呢突然第二次访问哥林多呢，给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带来了忧愁。根据刚才所读的啊，二章一节五节，那么哥林多人呢就觉得哎呀，保罗的问题很严重，就是对保罗有批评了。他们的批评是什么呢？就是说保罗呢是反复不定，对保罗有意见。这保罗的意见呢写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七节。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七节他这说：我有此意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可见呢哥林多教会的人看到保罗以后呢，他们就有一些不好的批评，
是
有一些可能甚至说保罗 忽是忽非，说来不来，说不来又突然间来，那么保罗呢就写哥林多后书来解答这个问题。所以刚才我读出的是哥林多后书1章17节，然后呢在哥林多后书12章14节另外一个重要的这个经文呢，使我们能够认识哥林多书信的一个背景。小桃子，桃姐妹，请你读一下12章14节好不好？哥林多后书，
那经文这么说的：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那其实呢，这个是写了哥林多后之前哈，是第二次的一个访问呐、
所以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是打算第三次去，
对了，
对不对？那么打算第三次去，正在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已经去了第二次。就是前面我们说呢，保罗突然的。第二次这个访问哥林多，结果呢那里的人呢就觉得这个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制造了忧愁，
是，
对不对？
我可以想象得到那个压力是什么。那从这个经文当中呢，或许我们可以了解到一点呢，就是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有经济上的这个压力，会不会想到保罗来呢，那就是让我们要在金钱方面怎么样的付出呢？所以保罗在这呢就肯定一点呢，我必不累着你们的。
恐怕他们有些人呢真的是不愿意这个服侍，在金钱上做出贡献。
对，
那么哥林多后书13章第1节跟第二节呢，保罗又讲，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保罗去哥林多的这个问题呢是要讲明白的。在13章第1节跟第二节，哥林多后书13章1、2节这么说：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那么至少呢，在背景方面我们看到他第三次要去，那么他说他第二次去的时候怎样，那么这段经文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交代。
那么在这次的访问之后呢，又写了严厉的信哈，或者是称为流泪的信了。那么这封信呢，可能是在以弗所寄出来的。
就是在写了哥林多前书以后呢，又寄了一封信，被称为流泪的信。那么也有的人呢说这封信呢是遗失了，所以最多的估计呢就是保罗写了第一封信，然后呢写了哥林多前书，然后写了一封流泪的信，那最后写了哥林多后书。那么说有人就说呢，保罗写了四封信，其中第一封跟第三封呢没有记载在我们的圣经里面。
对，
那么刚才你讲的这段话呢，我再重复一下，我们再来读一下相关的经文。
好啊。
那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他在那之前呢写了严厉的信，对不对？
对。
那我们看几节经文，哥林多后书2章4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那么有人说这封流泪的信呢，我们找不到，就是不像哥林多前书。
对，
因为他哥林多前书好像没有讲很多关于流泪的事情。
是，
那么这是2章4节，然后再看7章8节，请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7章8节。
好，是这么说的：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
那另外呢，7章12节也说：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所以这三处呢都讲到写信啊，临后2章4节、7章8节、12章12节都讲到这个写信。那么有人就推测，这里所说的这个信呢叫做流泪的信，也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三封信，而哥林多后书现在正在写的呢，哥林多后书啊，就成为第四封信了。这样整理，不知道听众朋友容不容易明白？如果不明白呢，你可以来信索取我们的讲义，以后呢，不断的听，不断的读圣经，能够帮助你了解圣经的背景的。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严厉的信或者是流泪的信之外呢， 其实呢也不是呢说完全就只是一些很负面的一些消息哈。
对，
那我们就看到了原来呢提多去哥林多城的时候就带回来一些的好消息了，可以看哥林多后书的8章16到18节、12章的18节，还有2章的2到13节的。
嗯，现在我们把哥林多后书2章13节读一遍。
好，
那个时候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就是2章13节。
嗯，
然后7章6节也讲到提多来的这个问题。
对，是这么说的，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嗯，然后下一章呢，哥林多后书8章6节，那个时候呢提多呢应该已经到了哥林多，那么8章6节这么说，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词汇的事，就当办成。
然后呢其实保罗从马其顿写信哈，那就是提多带回了好消息嘛。
嗯，
那可能就是哥林多后书的1至9章了。
嗯，
那也有人呢认为是应该是8至9章是另外一封信的。
对，那这是一些推测。那保罗呢最后按照他所说的，就是哥林多后书12章4节、12章21节，还有13章1节跟2节，也前面呢我们也读了一些，就是讲到保罗要第三次到哥林多，第三次访问哥林多。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在哥林多城啊，到了哥林多城以后呢，在哥林多城呢写了一封信。他写的这封信呢我们要看一下罗马书15章25节到26节，请陶丽敏姐妹帮我们读一下新约圣经罗马书15章25节到26节。看了这两节经文，我们就推测出背景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保罗到了哥林多以后呢，在哥林多写了罗马书。
对了，25节到26节是这么说的，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攻击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奏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嗯，那么有人就推测呢，保罗到了这个哥林多以后呢写了罗马书，然后就根据刚才的那个经文呢就把保罗的行程再做一个连贯性的推测。时间呢大概就是主后55年到56年，也有人说呢再延迟一年，就是56年到57年。那么接下来两处的经文呢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12章14节，12章14节又是讲到第三次要到他们那里去。
嗯，好，经文这么说的，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哎，周牧师啊，我就发现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保罗呢就把自己比喻作父母啊。
对，
儿女呢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哈。
对，
因为呢是他向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向他们传福音，建立他们的生命的，所以呢哇他看自己呢就好像父母那样的啊，他就觉得儿女呢不需要这个为父母亲去积财哈，他很愿意呢作为父母那样的去照顾儿女，去为他们积存这个钱财。当然呢这个财呢是指着那个属灵的福分呐。
好，那个很宝贵的分享啊，就是保罗爱哥林多教会的情况。那刚才啊还读出两节经文呢，就是罗马书15章25节跟26节，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解释。刚才陶丽敏姐妹读出的时候呢讲到保罗要往耶路撒冷去帮助圣徒，为什么呢？因为在罗马书15章26节说，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就是救济穷人的这个奉献呢，保罗要拿着到耶路撒冷去送给他们。是谁给的呢？是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人。那么亚该亚的省会呢是哥林多。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写的这个经文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15章25节跟26节，对不对？所以推测保罗在哥林多写了罗马书15章25节跟26节，也就是罗马书是在哥林多写的。这样的推测，这样的解释呢，容不容易理解？
啊，这样呢，现在经过了一番的解释之后呢，比较好一点了。
嗯，
不过呢，我相信对于弟兄姊妹呢不容易哈。
嗯，
或许今天是这样的头一回儿啊，听到这样的分析是什么样的时间，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啊，不容易呢，完全都记下来的。
对，我也是觉得这是一件呢困难的事情。但是呢，你先听一遍，有一个概念，然后呢，有了讲义以后呢，自己再细细的读圣经。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呢，有人也是对圣经不是很陌生的人呢，可以深入的查考，然后呢你有你的这个疑问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来信。整个的这样的介绍我们花了三堂课的时间呢，三次的节目时间呢，和带来一个重要的推断，就是说我们读圣经花了功夫以后呢，就对圣经的内文经文的本身呢就容易有掌握，它的背景呢就有一幅图画，哪怕是这个图画呢是比较模糊的，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本身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掌握那个圣经真理的信息了。
嗯，在这呢，我们再稍微的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哈。虽然在过去的几天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哥林多前书他写书的一些的背景、当时的环境等等，但是呢，那个重要的就是呢，当弟兄姊妹你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跟我们一起来研读、一起来看的时候，你要留意究竟在当中所提到的关于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当时的教会弟兄姊妹怎么样的受到了外界的环境影响呢？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呢？当然除了这个教会的问题，还有关于一些的伦理道德的问题，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怎么样的把圣经的经文应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很盼望在未来的日子呢，我们跟你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一起学习、更多一起研究的机会。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花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与我喜爱，我便为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